可能或许有人比较知道，有的人不是很知道哈。就是在过去一个月里，大家对平刚和我们全家的关爱哈，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挂念你们的这个信件甚至卡片带给我们很多的温暖那就是过去这一段时候呢，就是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刚刚从中国回来哈，那就是在7月10号左右的时候，我们接到的是我公公病危的一个电话，那我们就第二天就赶回去了。所以呢，在这个过去这一段时候，就是有一连串的有关生命和死亡很近距离的这个接触那后来我的公公实际上在我们到了第6天那他呢就是过世了。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实际上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才知道我父亲也被病危送到了另外一个医院，所以我们差不多在这两个星期里边，两个医院一直在往返的跑，所以呢，就是在这期间呢，也看到了很多医院里边就是抢救哈，没有抢救回来的一些病人哈，所以本来呢就是到了16号，那公公过世以后，我们后来就是稍微放松了一下，然后到了7月21号，大家可能看新闻的哈，都知道就是6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北京721大暴雨哈，我们也在赶上了，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正好在路上4个小时到5个小时在路上，那看到那个大雨哈，就是落在水上。然后积了很多水那很多就是车辆，包括很豪华的或者经济型的轿车或者是那种客车，就是都被就是开到的水里边以后就被迫熄火，所以很多的车就这样子毁掉了。所以可以看到那个大水来的时候，这个大雨来的时候呢，就是也造成了很多车辆上的这个报废，也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哈就是他们因为在车里边，然后在水里边，就是开到水里以后没有办法及时出来，也丧失了生命那记得就是我们亲眼看到那电视里边报道说，有一个年轻的妻子，然后知道她丈夫10分钟以后就回来，开车出去了，然后10分钟以后就回来，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回来，所以她就给她丈夫打电话，她丈夫当时接的电话是哭着哈，跟她太太就说那个我被卡在汽车里了，我打不开门，然后你快点来救我。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太太她就马上就拿了个锤子就从家里跑出来，费尽周折，然后就希望能够赶到她丈夫的那个地方。到她终于费尽周折到的时候，她只看到大水，没有看到车子，所以她又呼求呼救，然后最后终于把车子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哈。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过去回国的这个2周里面，其实蛮高频率的接触到很多生育死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就是也是让我们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到哈生命其实还真是蛮脆弱的而且生命的存留哈真的不在我们人手上那就是说当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说去相信说我们肯定会有明天，因为明天有没有真的不在我们手中哈，所以就让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神也借着这样的时间哈，就是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说重新再去思考，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度过？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什么是最为重要的？什么是坚决不能做的？那什么呢是可做可不做的？这些很重要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哈，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余剩下的年日哈，年轻人当然还有很多时间 那我们年纪稍微有一点的，就是会觉得说每一天哈都不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就是求神呢，也让我们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借着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诗篇九十篇哈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够看看神的话语里面在这方面是怎么样开启我们、教导我们啊。那我想，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再做个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寻求你，继续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带上一个渴慕的心，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看见，主要我们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去数算我们的日子。也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生，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与你连结，这是你的恩典。是的主，我们在这时候就求你把我们的今天，把我们后面的每一个日子，我们都愿意把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可以再次求你来指教我们，来如何数算下面的日子，好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每时每刻、每一天、每一生都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活在你的心里面。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开始学习，来再来看哈诗篇九十篇。我想诗篇九十篇可能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熟悉啊。那本来就是这次决定就是觉得神很感动，在这时候能够有一点分享呢，也是说以为这个经文蛮熟悉的哈，比较好讲。其实在你仔细研读的时候，发现它这个里边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神的心意在这里边显明的也非常清晰哈。所以呢，我们简单的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呢，就是没有办法去面面俱到，但是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哈，我们今天整体来在这里边看一看。那在讲解以前呢，就是诗篇九十篇的背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诗篇九十篇是记录在诗篇这个150篇中的第一，就是其中的一篇哈。它实际上是最古老的一个诗篇，是摩西所写的。实际上这个诗篇本身又是他的一个祷告啊。那当时他在那个祷告的时候呢，实在他是在感叹哈，就是以色列人非常短暂和虚无的人生，而且也常常的得罪神哈。所以我们刚才在读的经文里边感到说，前面好像讲到就是以色列的那个生命的短，就是以色列人生命的短暂虚无的时候，好像感到挺让人下沉的哈，就是好像挺悲惨的那样子啊。他在那里边感叹哈。那这个诗篇呢，一共可以简单的哈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就是会在1到6节哈，这样会不会看起来还是蛮小的？不过没关系，就是1到6节里边哈，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1节2节，好吧？如果大家能看见的话哈，我看是不是有大一点的，好，这样。我们来读90篇的1节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诗篇的一开始哈，就讲到了一个神哈的永恒属性哈。他在这里边讲说，我们的神哈，主啊，他是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而且是在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的时候，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哈。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他强调一个就是造物者的永恒哈，这样的一个属性。那和这个相对来说呢，从第三节哈到第六节，我们再来一起读。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你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阁下枯干。所以就是和神的那种永恒的属性相对照的，那我们世人呢，在这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短暂的生命呢？是在这里边用了一个，就是说在神的永恒的时间里哈，神看千年如一日哈。所以在第四节里说，在你看来，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哈。所以是这里边讲到说，这个短暂在神的永恒的里面哈，我们的人生短暂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面对永恒来说，我们只是那样短暂的一瞬间然后呢然后他后面第五节里边又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就是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721的暴雨哈，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雨会，就是真的是当这雨一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哈就是这样子会没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这是好短的这样的一个的感受哈。那后面他也在讲，就说好像如睡一觉那这次呢，其实我公公他实际上是在非常平静的睡眠之中过去的所以是会觉得说真的就是好像这样子来形容哈，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生还真的是蛮短暂的哈。然后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在第三节里哈，就是你使人归于尘土哈，其实这也是想就是说我们出自来自泥土哈，那最后呢就是又叫什么归于尘土。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他这里边形容的时候，会说好像是在神的永恒的里面，我们是那个尘土，然后来自尘土又回到尘土哈，就可以看到其实生命的短暂哈，诗人在这里边讲的非常非常生动。那后面我们再来继续看，就是这个是前面的第一段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节到六节的分段里边，就是讲到了说神的永恒属性和世人的短暂渺小的生命哈。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呢，是从七节到十一节这里边就是我们可以先来读一读，这是第二段哈，我们来一起读。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使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里边有一点点背景哈，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边犯罪哈，所以在这里边讲说，当这些犯罪的人在神的怒气的权势之下，他们是怎么样过活的呢？是确实是很劳苦愁烦，好像一生就是像一声叹息一样很苦哈。 这里边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背景，当时是在摩西实际上是在什么时候写的这篇诗篇呢？他是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被领出埃及哈，然后呢神要这个带他们进入到神为他们应准备的这个应许之地哈，迦南美地。那当时呢就是说本来呢就是神的大能哈，和那个大而可畏的能力，然后呢已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本来就是可以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由于怎么样，他们不相信哈，他们有一个不信哈，所以呢他们就在了旷野里边，就不肯进去，待在旷野里边40年。然后在我看看前面哈，对在其实是在希伯来书3章里边哈，讲的有一个描述哈，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哈，在神的眼中哈，神是怎么样去看他们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要愿意打开的话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的3章哈，它里边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对，在那第9节3章第9节里说哈，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后面其实他在讲给那个在以弗所书讲给信徒的时候，也提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哈，然后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边其实也是在指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真的是活在最终，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离弃神哈，神让他们去做的，他们不去听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呢，就是惹神的怒气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边或者在查经里边，其实不是太愿意讲这个topic， 因为好像特别严肃哈。而且呢就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他这是他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全面的神哈，他不仅是慈爱怜悯的哈，他也是公义的哈。其实当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神，当我们就是说有罪的时候，是很难见他面。所以这里边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神的震怒之下的。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在神的怒气之下的罪人的生命哈，其实是一个蛮劳苦的。所以可以看到第8节里面说，是由于我们的罪哈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他神的震怒之下，然后呢也正是因为如此，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哈。我们刚才讲到也是说这个当时那个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以色列人，当时所有就是比较壮年的30岁以上的那些人，最后在旷野里面都一个一个死去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最后进到了神的迦南美地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旷野的40年，摩西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哈，就是死去。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那样的一个很让人觉得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哈。真的就是，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哈，就是所以就是说10节里面讲说，当时你看40年旷野，然后当时的壮年人大概30岁以上吧，所以他在里边讲就是40年以后呢，就是当时在旷野的人里边哈，就是一生的年岁就是70岁，然后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哈。这里边就是也在讲当时以色列人哈，其实也是在对我们现在的世人在讲，我们的年岁大概比这个要长一些对。所以这里边其实 看到十一节里边也是讲到说，之所以我们这样的劳苦叹息哈，是因为我们没有当敬畏耶和华那样去敬畏他。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很感谢神的是，我们如今哈，其实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就是旷野时代的，我们不是活在旷野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和旧约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戴上一个新约的眼镜哈，去来看哈当时旧约里边的事情怎么样应用到我们身上。那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会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个约翰福音的3:36，我们一起来。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哈。其实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边神非常乐意的施恩给我们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了，做了我们罪的赎价哈。我们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代死代赎的话，我们是一定会在神的震怒之下的。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盼望在于哪里？信耶稣的有永生哈。就这里边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个 good news 哈，就是新约真的就福音就是一个 good news。good news 就是说让我们实在是不需要活在那样一个没有盼望的只等待死亡的那样一个灰暗的生命。我们有选择的，我们在怎么样新约里面生活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永生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在下一个经文使徒行传4:12里，我们一起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哈。所以我们这里边越来越清楚，神借着他的话语在圣经里边讲得非常清楚哈，他已经为我们怎么样就是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拯救，而且呢他是唯一的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靠着得救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人，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的是我们可以转向神，有不一样的人生，完全可以活出不一样的很精彩的人生哈，很喜乐的人生。那我们下面就会去继续的更多的来看哈。那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刚才在说哈，我们每个人哈都拥有一生的年日，我们当怎么样，我们这里盼望是在这里哈。那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三个主要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反反复复的一直在跟着我哈，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坚决不能做的，还有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这三个问题可以一直帮助我们在数算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常常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活在神的救赎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哈。所以这三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所以前面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一个背景哈，还讲到了就是说它的分段，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第二个分段哈，第二个分段。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讲第三个分段，实际上是从12一直到最后17那个完全就是神哈这个借着摩西12-17就是摩西呢就转向神，向神祈求祈求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讲第三段的内容以前哈，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内容以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刚才在一直在问的三个问题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坚决不能做的，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很多课程哈都是教导你如何去管理时间的哈。那有一个课程呢就是比较典型，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一个教授他到了课堂以后，他拿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容器，然后他在往那个容器里边呢装了很多大的石头，一直到装满为止。 然后他呢就开始问他的学生说，你们觉得这个容器满了没有？然后他们说，啊，大石头已经都装满了，不能再装了，说满了。那后来教授呢说没满，然后呢他又拿了很多小石子，很小的，然后呢又倒进去，然后连摇带撞的，因为你知道小石子它就很小嘛，它就在大石头的空隙里边就又塞满了很多，然后最后呢把那个小石子就完完全全又倒了很多进去，然后最后倒的不能再倒了为止。那后来他这个教授又问学生说，你们觉得这个容器满了吗？结果这些学生学聪明了，满了也不能说满，说没满，没满。后来呢那个，然后呢教授就又拿了很多沙子，哈，在沙子在这里边又往那容器里倒倒倒倒，然后连摇带拽的这样子，哎，最后又撞进去了很多沙子。然后在这时候呢，当然又问学生满了吗，他们又很聪明说没满。那当然就是说你可以无休止的下去，你可以往里倒水，对不对？水又可以渗进去很多。那还有呢，我们上次我跟那个平刚两人在那在继续在那想的时候说，还可以往里放点颜料粉，然后这样就是可以，你可以想了，就是你可以往下猜很多了。那这个课程哈就是这样子。那然后就问学生说，你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其实这个课程我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听到了，当时我就在想说，既然是教导说管理时间，如何管理时间的话，那一定是说，哇，你看你一天哈，好像你的日程都满了哈，但是呢，你其实可以往里有很多的空当，你可以用小的那个空当，把它就是继续的做一些事情，把那些空当用起来，那就变成怎么样，做更多的事，更多的利用时间，每一分钟都不休息。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是可以去想，但是呢年轻的人可能我们听到很多人都会说年轻人累不死，对不对？有没有听到过？我们年轻都是这么长大的时候听来的，说年轻人累不死，忙不死，你就拼命的做，拼命的就是有效的利用时间哈。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对，你人不是应该越来越忙哈，而是说什么是重要的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这里边从中学到什么呢？当我们像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其实他这里边教导我们是什么？我们设想一下哈，那个教授如果把那个大的容器摆上来，然后先装满了沙子，或者装了很多沙子，他想再把那大石头装进去，他还装得下装不下了？装不下了。好，你知道这个优先次序是先装那个大石头呢，然后就可以 you know, 全部把那大石头先装进去，还是说你先装一些沙子，不是那么重要的，很琐碎的，也许对生命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先把你的时间占满了，一天还没怎么着过去了，24小时过又要上床睡觉了。你知道吗？什么是那个大石头？大石头在这里边其实可以让我们讲到，想到就是什么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最有价值的，而且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一个空间里边看到 you know, 怎么样能把最重要的放进去，那我们的人生呢一样，我们人生的日子也是这样子，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是需要去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课程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是那个大石头还是那个沙子哈。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边哈，每个人的光景可能不是很一样，年纪也不是很一样，那他的这个认识的程度和也会有转变，就是在成长过程里边。那这个就是说原来你认为它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回来再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下面我想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哈，这个他是一个还是蛮有名的，是马其顿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家之一了哈。他在 20岁的时候就起来了，花了13年的时间哈，就征服了波斯和其他的整个亚洲帝国，甚至到了这个印度的边界哈。13年以后，33岁的时候，他在征战的这个途中染了流感，死了。33岁，然后他在这个有3个遗嘱啊，他就是说一定要跟大家呢，就是留下来，我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3个遗嘱哈，他的3个遗嘱。那第一个遗嘱呢是第一个遗嘱呢，他就是说，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的运回去。这个我让我的医师运载这个棺材的原因呢，是由于他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去治疗人的任何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所以呢，他想借着这个告诉大家说，人要好好的珍爱生命，因为生命这个面对死亡的时候，医生是没有办法是无能为力的。这里我们也想到说，在《使徒行传》里边17章里边讲到说，我们的动作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在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生命这个要好好的珍爱，他是这样的第一个遗嘱那第二个遗嘱呢，他是说把我的那个棺材拉向坟墓的时候，那个通往墓园那条路上一定要撒满我宝库里边的金子银子还有宝石，他积攒了非常非常的多。他想告诉人们说，不要像我这样子追求金钱，我花了一生追求财富实在是浪费时间我们想到就是马太福音神也借着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边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其实可以看到，他说我一生都在追求财富实在是浪费时间。所以在这时候，他原来认为财富是最为重要的那个大石头，现在他已经清楚他认为在看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那第三个遗嘱呢，他是说请他们把那个棺材挖2个洞，让他的手可以伸到那个棺材的门就是棺材外面来他想告诉人们什么呢？说要人们明白我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且我会空着手离开这个世界。他说完这个3个遗嘱，眼睛闭上了，然后就停止了呼吸。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原来以为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说，这个真的很重要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吗？这个真的很有价值吗？会变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我们过去的日子，是让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回顾有一个评估那我们要为将来要数算日子的时候，是为了展望和计划。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常常来在主面前来求问求神来指教。那下面我想我们下面继续好了，12节，这里那些，我们可以回到前面，这里，对，大家不晓得看见，我帮大家念好了，12节里边这样说，求这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诗篇的这个3大段，我们讲了2段了 那在从第三段开始呢，就是讲摩西的祷告，他来到神的面前开始祷告寻求神。从十二节里边你可以看到他向神求什么呢？他向神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来觉得说，这个得智慧的心，这个是与必须的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讲说，哎，这个我们数算日子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哈。我们数算我们原来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拼命去抓去去努力的那些要得到的东西哈。我们去数算的时候呢，我们去数算这日的时候，让我们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数算的日子，让我们在主里数算日的时候，是为了得到智慧的心。其实我们一讲到说智慧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想到说，其实神告诉我们很清楚哈，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原来好像听人家老说吧，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哈，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它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当我们仔细在神的话语里边去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实在是一个智慧的，真的是源泉吧。所以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有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人当时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想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的，想知道什么是对错。但是你知道，人自从吃了那个智慧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以后，就变得非常，就是真的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哈。只是人的生命苦而短，只是一声叹息。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再次哈，就如果真是说想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这是有关智慧的事情，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敬畏耶和华。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信耶没有信神的时候，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无知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无知乃无知者无畏哈，意思就是说，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啥也不怕，而且我会觉得我觉得很 proud of myself， 什么都不怕哈那样子。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关于就是说无知哈，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缺少智慧这方面，在这个传道书还有箴言里边讲了非常非常多。那我今天想就是在这里分享一点，就是说传道书七章二十五节里边讲到说，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哈。这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邪恶这个为愚昧，其实愚昧本身就是无知嘛，无知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它不会是邪恶的一个根源，而是说你当你很愚昧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怎么样，不怕，你不怕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骄傲，你很容易骄傲的话，你就很容易狂傲，你要很容易狂傲的话，这里边就是可能会狂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知道狂妄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对不对？那就是说这里边就是讲到邪恶，其实狂妄是一个这个邪恶的一个根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信了耶稣哈以后，我们就会从那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愚昧的那样状态里边就拔出来哈。所以我想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得智慧的心，我们第一点要知道的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哈，敬畏耶和华来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就是今天能够再次思想，就是说能有新的得着。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大家也不愿意在教会里讲敬畏神哈，好像也不太愿意，因为一说什么都怕怕的。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读诗篇130篇4节，我们看到哈，敬畏神和那个他赦免之恩是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读那个诗篇130篇4节。主耶和华呀，你若追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哈。你知道，当我们在赦免之恩，神 把这个赦免之恩给了你的时候，你知道当你被神的那个救赎哈、救拔，让你从那个无望、没有盼望、无助那里边就被救赎出来，让你真的能够活得像人的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救赎者面前，你存在的那种敬畏之心是指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好，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人说是像儿子的敬畏，我们在一个爱我们的父面前，他不仅爱我们，他还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我们在父的面前，我们就会怎么样，还有点怕怕的，这个敬畏哈，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他很爱我们，他不喜欢我们活在罪里边，他有的时候管教我们是希望把我们从那个罪的漩涡里，做罪的那个缠累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在这样爱我们的人神面前，我们敬畏他，是这样的一个敬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为重要的是在神面前得一个智慧的心，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所以说到敬畏神和救赎之恩密切相关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先在神面前得蒙他的救赎，救拔，请神救拔我们从罪的那个权势里边，把我们救拔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怎么样哈，得一个敬畏这个得智慧的心，我们先来接受神的救赎，我们敬畏他。我们一起再来读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我们再继续读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哈，什么是必须做的？这里边告诉我们第一个大石头，真的是不是？真的什么是重要的哈？就是要敬畏神，认识神，信子的人有永生，好不好？我们就跟你周围的人说，信子的人有永生。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思想哈，什么是必须的哈？什么是必须的？那发现我没有把那个经文打上，我可以再回去。我们来，如果我给大家读吧，因为字比较小一点哈。14:15，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14:15。好，所以这里边讲到什么是必须的哈，我把它写在这里，说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这个英文里边是 Satisfy us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unfailing love, that we may sing for joy and be glad all our days. 好，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保得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在90篇的第一节里边哈，摩西所称颂神的，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有时在想了说这句话不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哈，永恒的神，永活的神，他要做我们的居所，他要给我们，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残缺的，我们没有什么渺小的，但是他要做我们的居所，这个不简单，这个真的不简单。这是一个神很大的才，他给我们一个家，他要做我们家。当我们让神来做我们的居所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怎么样？我们里边是很安息的，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好，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神他愿意做我们的居所， 神愿意做我们的居所。那这再一次准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132篇13节到18节里边是这样说，耶和华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喜悦的。不仅神要做我们的居所，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享安息，诗篇132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也拣选了锡安，也愿意当作他自己的居所，而且说这是他可以得安息的地方，而且这是神要住在这里，神要与我们同住，这是他所愿意的。我们何德何能，我们配吗？但是神拣选了我们，他也愿意把我们当作他的居所，而且他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可以永享安息，而且是他所愿意的。当这次我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读的神的话语的时候，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一生一世不欢呼喜乐呢？诗篇89篇14节15节里这样说，公平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你们在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我们耶和华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公平。这里边还是在讲到他的公义公平，而且他同时呢，慈爱和诚实是行在他面前的。所以看到我们的神公平公义诚实慈爱，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欢呼，知道欢呼，知道向他欢呼的这人这民就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当我们在真的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真的是我们可以在他的脸光中行走。我们继续再看，如果是132篇的15节16节里边是和我们刚才读的15节有关系的，这里边在说，我要使就是当我们成了神的居所，神成了我们的居所的时候，什么样的事会发生呢？他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里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有神同在，神也同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一切都是充足的，一切饥渴慕义的都可以在这里得饱足的。而且呢，他让我们披上救恩，披上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一世都需要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神里面，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让我们，他为我们披上救恩，然后我们因此圣名大声欢呼。所以看到这里边也是说，我们信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受苦，还是会遭难的日子。有很多人会问说，哎，为什么他在这里边说，哎，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让我仍然喜乐，十五节里边为什么这样说，说为什么信主的人还有受苦的日子，还有受难的年岁，这里边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神对我们的救赎是一生一世的。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的世界，也是一个整个罪的 system 系统，在运作在我们周围，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让人受苦，让人这个的事情呢是天天在发生的，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的儿女身上，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靠着他的救恩，继续活在他的喜乐里面，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刚才在讲的说，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还会有明天，趁着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是今天，所以让我们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越早越好，越早越好。那下面我想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见证哈，就是以赛亚书42:3里边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好，那我也想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去来做一点见证哈，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就是这次回国的时候呢，11号我们见到了我公公的时候，我看到他以后，我的眼泪就完全控制不住就流下来，因为他当时生活在一个就是医院里边时候，他就是非常每一口呼吸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然后他的脸色呢，因为他身体的这种他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他已经那个 coma 就是昏迷了很久了，然后他那个尿中毒，然后肺部感染，然后他就是整个很多的机能都是在衰退状态，然后医生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办法 cure， 没有办法去治了哈。所以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就不替平刚说，因为我自己看到他的时候，我眼泪马上就流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他病危的时候，我在祷告里边，我得到的一种就是会觉得说是一种很光亮的、很光明的这样的一种啊。所以我就在想说，神你要在我公公身上要带给他光明。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艰难，在呼吸着每一口非常非常难以支撑的那样的呼吸的时候，我看他很难过。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说他已经昏迷了很久，他不是很清醒了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他以后就求神说给我们三个祷告哈，我其实也特别感谢大家，在这里边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也在为我们祷告。我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跟神就做一个三个祷告，就说我们原来跟我们的公公传过福音，当时不是很清楚哈，所以这次我就求神说给我们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清楚地听见福音，让他信耶稣第二个就是说求神能够减少他的痛苦，让他不要这么难过那第三呢，求神哈，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已经在他的身上，给我们一个印证，就是说当他走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平安。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完全都是在那样很大的痛苦里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后来这个他一直在昏迷，我们到的那天他就一直睁着眼睛，而且呢他一直在握着平刚和我的手，然后我们再跟他讲，平刚就抓住那个时间跟他传福音，让他信耶稣。那我也跟他，我们在一起跟他祷告，我再跟他说，当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要怕，你就不用怕了我们在那时候真的很感谢神，第一天他的眼睛完全是睁开的，然后让他也会点头，他也会握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神非常非常有怜悯，对一个非常衰老非常真的是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晚期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祷告。那第二个祷告我说，我们在祷告说求神减轻他的痛苦，从我们11号到了以后，那12号和13号他的高烧就退了，然后从这个就是第三天和第四天哈，他整个就是这个就是排泄，就是那些尿啊什么那些，就从我们去的时候是血色的，但是他这次就看到他就全然的恢复正常。其实我跟平刚后来看到他的整个脸色就全部都亮起来了，两天最后的两天，所以我们当时都会觉得说这个也可能是神医治他了也难说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好信实，他就让他的痛苦一步一步的减轻，到最后的时候他呼吸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我们请了一个24小时的护工哈，他在跟我们讲说，哇，他睡得好好，就像真的像一小孩子一样的，最后的连着三天他睡觉就像小孩子那样的睡，所以就脸也亮起来了。 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在求的第三个那个祷告，就是当时说，就是如果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的话，求他走的时候，让我看到印证，就是求他让我看到他走得很安息哈。他最后真的是平刚用平刚的话说，是非常安详、非常安息的就这样走了。我就感到说，真的我就会想到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我们的神他真的是这样一个充满慈爱的神，他给人足够的机会，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感到真的很感谢神。那我们回到美国以后啊，我也做梦啊，我这生没有梦到过我公公，这是第一次。我回来以后梦到我公公，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转向我，他说好像知道我要问他，他就说我刚才只是睡了一觉，我现在好了。他脸非常非常的光亮，就和我最初刚刚跟他，所以我就感到说，我跟平康在分享的时候，让我们心里边得到很大安慰，就是神他实在是愿意使人，就是在你年老的时候，他就是多么无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来触摸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看到他的慈爱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感谢神，就是让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天，让我们可以把握的今天里边早早的信子得永生，早早的保得他的慈爱。好，这个是我想可能特别要啊。那个我想很快的哈，就是把那个最后的那个16、17节哈，给大家很简单的过一下，就是他在里边讲说哈，就是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在讲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17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哈。所以这后面这两节呢，我们仍然回到，就当讲到说我们啊，当我们讲到说明白神的作为，要来看神的作为，让神的心意发表，让神的作为显明的时候，这通常都和神的计划和神他本身的心意是啊密不可分的哈。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知道，就是在摩西那个时代哈，其实神的这个心意哈，并没有完全的显明哈。我们可以从目前我们在教会前一段时候刚刚在查那个以弗所书里边讲的非常清楚哈，神永恒的计划，神的心意记载在那里非常清楚，是在新约的时候显明出来的哈。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在基督里哈，我们在基督里这个被拣选，实际上是在他的作为，实际上是在很久以前啊，很久以前其实就做了的，就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是在基督里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哈，而且呢让神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这个人荣耀的恩典也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哈，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可以得到称赞，而且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哈。所以这里边看到说神的作为哈，与神的心意有关。那后面第十七节里边讲到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哈。这里边讲的就是我们手所做的工已经不再是什么劳苦愁烦的，就是在神的这个震动之下的那个工了，而是说这里边讲到的这个工作是我们如何在神的计划、神的心意里边做以神为中心的工作。好，所以这里边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向神要寻求的是明白他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做的工作。启示录里14、13节里边，14章13节里说，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里边看到说，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哈，我们愿他自己的工作在更多人的身上接着我们去彰显，这个哈也是我们数算我们日子里边 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哈。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不信子仍然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绝对不做，对不对？我们什么是必须要做的？真的是哈，信子得永生，而且活在他的爱里，从他那里得智慧的心哈。然后呢，至于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这里边我就不讲了哈。所以非常感谢神，今天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一起思考，一起来分享，也能够愿意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从今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引领哈，让我们常常在主里边去寻求，求他来指教我们数算这个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坚决不能做的，什么是可做可不做的。好，谢谢神，谢谢大家。